一同打开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打开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一同开声读两处的经文，从第三节读到第二十节，然后我们跳到最后一节五十八节。我们要读两处的经文，都取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到第二十节，然后我们跳到第五十八节最后一节。来，我们一同开声来读一遍。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上帝的教诲，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上帝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上帝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上帝是叫基督复活了。若使人真不复活，上帝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使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第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我们再跳到第五十八节，最后这一节。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要感谢主带领他的仆人李建安牧师到我们当中，他要与我们就着刚刚大家一同诵读的经文要分享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这也是延续着上一个主日的信息，这是第二部分，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我现在要把时间交给李院长。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再一次感谢主，你使我们能够在主日清晨踏入的圣殿来朝见你，我们恭敬的把这一段时间仰望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向我们施恩典，我们继续的求主用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入真理当中，使这样的信息不单单只是我们能够建立我们的信仰，并且使这样的信仰能够很实际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求主加添我们力量，也求主加添我们智慧，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呢就照这段经文跟大家来一起分享这个题目啊，常常借力多做主工。我们因为这是第二讲，我们有必要的把上个礼拜的多东西呢再重新的很快的把它再简述一遍，因为免得呢我们经过一个礼拜呢大概很多人忘记了哦，所以我们有必要呢 给他加以这个讲解一下。上个礼拜呢，我们谈到呢，有关于这个基督复活的这个事情呢，是在哥林多这个教会呢，竟然有人，虽然保罗已经给他们传道的这个时候很清楚的这个讲解，但竟然有人呢还认为没有复活的这个事情。因此呢，保罗就有必要呢把基督复活的这个正道呢重新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把它加以这个讲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我们整个核心的这个信仰，因为呢整个这个救恩里面不单单只是要谈到基督的代死，基督一定要死，因为只有当基督死的这个时候，表明呢他真正的代替我们来面对这个犯罪的时候呢所必定要产生的一个的果效。那基督不单单死，基督还复活了，因此这整个复活表明说他完全克服了这个罪的死前所产生的果效。如果基督死，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仰不是完整的。基督一定要死，但是基督呢也同样的一定要复活。因此这个基督复活呢是我们整个这个教义福音的本质，并且这是我们最核心的信仰的这个价值。那么就在这件事情上呢，保罗说呢，既然他是我们整个这个教义呢，并且信徒在这个教义上就有必要两件事情，就是呢不可摇动，互要坚固。那这也就是呢保罗在15章的第58节里面所说的，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互要坚固，不可摇动。坚固于什么？我们要常常不可以摇动什么？就在这个信仰上面，我们对基督复活的事情没有得妥协， no compromise， 一定要呢把它非常坚固的站立在这样的信仰上面，并且呢要这个不可动摇。那我上个礼拜已经说过了，我们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呢，面对许多来冲击我们最基本的信仰的那一些的异端邪说，我们完全的没有得商量，没有得妥协，因为这是最基本的这个信仰。这也是保罗教导我们有关于信仰我们要怎样的持守，因为呢这些最核心的信仰我们一妥协的这个时候呢，就表示说呢我们整个信仰呢已经开了一个小门，小门被开的时候常常就变成大门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的在基本的信仰呢，我们是不可摇动并且互要坚固的。并且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发现有人传另外一个耶稣，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有人传另外一个灵。这是保罗在他哥林多后书里面呢特别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防别人传另外一个耶稣，另外一个福音，另外一个灵。因此在基本的圣道上呢，我们是不可以妥协的。然而呢在这个的哥林多教会呢，还是有人，虽然保罗已经把复活的正道给他们讲解这么清楚，刚才我们所念到的，还是有人认为说没有复活。所以保罗不得不呢在这里呢花了这么长的篇幅，从第三节到第20节呢，把这个基督复活的这件事情把它再一次的重述给当时的教会。因此呢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个从第三到第20节呢，就是保罗说基督复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显给12使徒看，显给基法看，显给雅各看，并且有一次同时显给500个人看。也就是说呢，保罗就花了这个从第三节到第20节再一次重述，再一次来给信徒确定说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么这个论到基督已经复活呢，如果我们认为基督没有复活了，就有几个的层面会出现。一的，我们信的时候是突然的，或是保罗说我们传一个没有复活而又告诉你们说他复活了，我们是妄作见证，并且我们所传的是妄然的，你们所信的也是妄然的。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字眼，中文把它翻译成妄然或是突然等等呢，在圣经里面呢是用不同的这个字眼。比如说我们看到第15章的第二节里面啊，我们再温习一下，很快的温习一下15章第二节，他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当时信的不是 thoughtlessness， 不是糊里糊涂的信的话，如果你们真正相信我当时所传给，不是糊里糊涂的信啊，这样的信仰一定可以叫你得救。除非它是相反，我当时讲的时候，你们是糊里糊涂信的 thoughtlessness， 中文翻译成突然，在圣经原文用I can 这个字呢，就表示说呢，我们信的是糊里糊涂的，是没有经过好好去思考的。如果你所信的不是经过好好思考，那不能够叫你得救。如果你们不是突然，不是糊里糊涂信的话，我所传给你的这个道一定呢能够叫你得救。这是第十五章第二节所要告诉我们的。然后在第十五章第十四节他怎么说呢？保罗在这里说呢，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妄然，你们所信的也是妄然。保罗说，我们传给你说这个基督已经复活了，你也这样相信了，如果结果发现了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你们所信的是妄然的，我们所传的也是妄然的。表示说呢，保罗说呢，如果你们所信的是我们所传的，而基督没有真正复活的话，第一呢，我们所传的是妄然的，也就是说我们所传的不是真理， without truth， 那 without truth 的话，它就不能够有拯救的能力，是 without power。 那同样的，如果我们所传的不是基督真正复活的话，你们信的就是 without contents，without basis， 你们的信就没有真实的内容，没有真实的内容就没有一个真正可以给你得救的基础。那这是保罗在这里在第十五章十四节里面所说的，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然后保罗又在第十五章第十七节他这么说，十五章十七节他说什么呢？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突然，你们就仍在罪里。也就是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你们所信的是 useless， 你们所信的是没有用的，并且你们所信的是 worthless， 也就是说它不能够真正达到我所传的要达到的果效。那这是保罗呢，他用不同的方式又再一次回到一个最基本，保罗所传的基督确实已经复活了。因为基督如果没复活了，你们所信的就是 useless， 不能够产生作用，你们所信的就是 worthless， 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一样的这个信仰。那我上个礼拜也说过呢，保罗在第十五章第十节这样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请你看这个第十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并且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保罗在这里所用的不是突然的，他的意思是说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这个做使徒的领受了基督的恩，这个恩呢是 without result， without profit， without effect， and without 这个什么 without reaching 他的这个 purpose， 下面的那个goal， OK， 下面那个字没有显出来。意思是说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了，我告诉你，那个损失最多的是保罗。我上个礼拜说，如果在台湾竞选的这个时候呢，你把你所有的赌注呢都放在阿扁的时候，你输光光了。这是保罗光景。为什么？保罗把他一生的赌注放在去，放在基督的身上。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告诉你，输得最惨的是保罗。保罗说，没有，我的这个恩，我领受这个使徒的恩典不是突然的，不是 useless， 不是 without profit， 不是 without effect， 不是 without reaching his goal 的。因为呢，他确信，他也深知到基督确实已经复活了。保罗用反面的这个方式，他如果没有基督复活的话，你看保罗呢有两个赌注他放上去了。第一呢，在腓立比书你看到保罗他与生俱来优越，我是生来是希伯来人啊，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是便雅悯支派的，这个是他与生俱来的优越。这一切呢，当他认识基督后了，都把这个当作粪土丢掉了，为了得着基督。不单止如此，保罗还有后天努力的成果。什么成果呢？保罗说呢，我是就法利赛人说呢，我是无可指摘的，就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因此呢，保罗不单单只是这个 Pharisee， 而且是一个 top class 的 Pharisee， 因为他是加玛列门下的什么高祖，那时的一个大师加玛列，保罗是在他下面受教的，他是拿到 Harvard 的 MBA 的意思。但是呢，这一些他后来的成果不单单只是拿到 MBA， 他还是一个 CEO， 意思啊，他是 practicing the Pharisee， 他不单单有这个 knowledge， 他还把他 knowledge put into practice， 所以他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这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第三个我是无可指摘的。因此这个为了耶稣基督呢，得了最高的学位，又是一个 practicing 的那个 Pharisee 的，为了基督，他说我把这一切都当作粪土，把这一切都为了耶稣基督都把什么丢掉了。为什么？为了得着基督。你想保罗下的赌注大吗？保罗把他最大的赌注呢都下在什么基督耶稣的身上，因为他有这个 conviction 呢，他非常相信呢他所传的这个耶稣基督不单死还复活。不单止如此，我上个礼拜也给你看了，从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你看到保罗所受的苦是多么的苦啊！他被鞭打几次，他然后在这个水中之难几次，还有假弟兄的这个危险，还有这个等等，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把他一切为基督所受的苦一一把他列出来。我告诉你，如果基督没有复活，这些苦是白受的。所以这里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呢，他所领受这个使徒的恩典，也就是说他既然作为基督的使徒不再是做法利赛人，表示说他放弃这个，他有没有要争取这个，争取这个呢要付代价了，付什么代价？把这一切呢都把它放在基督的身上。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了，我说了输得最惨的是保罗，因为他把所有的都压在阿扁身上吗？结果阿扁没有中选吗？真的是输光光了。 OK， 所以呢他确信不是的，他说基督确实呢已经复活了。你看保罗花了这个第三节到第二节，用各种方式呢再一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给他们论证说，我告诉你基督真的已经复活了。那这个就是在第十五章里面所说的，他说基督确实已经复活了。如果基督已经复活了，保罗就说呢，我们是什么？我们一定的从第十五章的第五十八节所要告诉我们，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正道的信仰上，我们要采取行动了。在第十五章的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在复活的正道乎要坚固不可摇动，然后呢要常常借力多做主工。那保罗这个所以呢，就好像罗马书的所以，就把生命跟生活借这个所以把它连贯起来。保罗在罗马书从这个第一章第十七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第三十六节都谈什么？谈因信称义的真理。谈完这个真理，其实呢他最大的一个重点说，你看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这个时候说，哎，你们外邦人犯罪了，哎，你们犹太人都犯罪了，表示全世界都圈在罪中，在罪中的人是不能够自救自拔的。为什么？我们死在罪中。然后呢保罗就把因信称义的真理把它讲解了。这个因信称义表明说，我们这个没有生命的，如今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弃生命，因此我们得到生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应当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你想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如今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弃生命，以致我们得到生命，这个生命就不是你的。既然不是你的，你把它献给那个给你生命的基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这是保罗在第十五章第十一节所说的，就把生命跟生活两者做一个结合了。这里也是如此，保罗这个所以呢，就是把生命跟生活两者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结合。既然基督已经复活，这里说你们要把信仰化成行动。我想这是我们很缺乏的一个环节。我常常在想啊，如果我们信徒呢真的是能够把我们所知道的信仰化成生活，我们不必讲这么多道，讲一些就够了吗？我告诉你，每一个礼拜呢牧师台上讲来讲去都是一样的道理，我告诉你都是一样的道理，到最终说 要叫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化成生活。如果我们这些信徒不是完梗的话，我告诉你不用讲这样多，讲一次够了，因为我们都听懂了吗？我们所听的我们不知道，我们都知道，老师讲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真正的是能够呢有所认知，能够把这所谓的能够化成行动的话，讲一篇道就够了。我们就说我们就缺乏，没有把信仰化成什么生活。保罗说，既然这整个基督复活这件事情是我们一个真道，是一个基础，是真实的，我们就要把这个信仰化成什么，化成行动。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得到激励的。我们头脑知道太多了啊，知道这个多呢，我们唯一的一个缺乏是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有一段的距离。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生活有一段的这个距离。这整个信仰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实质，这个内在实质要化成外在的这个行动，也就是说内在生命的实质要化成外在生活的行动。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整个这个信仰内在的实质生命跟外在我们信仰所应当有的行动，两者之间有一段距离。其实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生活里面，就是盼望把内在的生命跟外在生活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把它缩短。这就是成圣嘛，整个成圣里面只不过是把我们内在的生命跟外在的生活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在这一生里面呢，希望能够把它这个缩短。保罗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化成这个行动，怎样化成行动？去做主工。你所知道的这个基督已经复活了，把它化成行动呢，就是呢我们要做主工。那我们要怎样做主工呢？保罗有给我们教训，不是没有给我常常做主工，竭力做主工，多做主工。这是保罗在这里所劝勉我们的。从这整个这个我们时间上来说，保罗说我们要常常做主工。那这呢确实呢是我们的缺乏。我们呢可以说一个礼拜里面有做主工，有礼拜天咯，我们礼拜天做主工咯，拜一到拜六呢我就没有真正所谓的做主工。那这个呢我有需要呢，以后如果有需要呢，这个给你更加加以这个讲解。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属灵观错误的建立，当属灵观错误建立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呢是把我们所谓侍奉的观念扣锁在教会呢四堵墙壁里面，以为说呢我们整个这个侍奉呢只有在这个教会四堵墙壁里面才是侍奉。不是的，我们整个这个侍奉呢是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是应该是我们这个侍奉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踏入圣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这整个圣殿是用来什么？用来敬拜跟用来侍奉的，对不对？两个层面，我们到神的殿里面，我们做两件的工作，一件是侍奉，一件是敬拜，一件是敬拜，一件是侍奉，因为这两者是不能够分开的。当主耶稣面对挑战的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说当拜主你的上帝，但要什么？侍奉他。表示说敬拜跟侍奉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因此我们是不能够分隔的。那既然是不分隔的，我们来到圣殿，我们最主要要敬拜跟侍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什么？是神的殿。既然我们是神的殿，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这个是个很抛物的观念，因为只有当我们认定了我们是神的殿，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敬拜神我们侍奉神的地方。我告诉你，所谓的教会是没有墙壁的，因为你走到哪里，你是神的殿吗？那个地方就成为你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你走到厨房，厨房就是你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你走到你的 clinic， 你的 clinic 就是你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你走到客舍，客舍就是你敬拜神侍奉神的地方。你把这个观念呢能够很清楚的落实的话，你就发现了我们传统上呢以为侍奉是扣锁在教会四堵墙壁里面，就太小了，我们把基督教看得太小了。所以你比如说你常常问一个做律师的做医生，你说哎，你有没有侍奉神呢？ 有，我礼拜天做主席，有，我礼拜天做招待，有，我礼拜天收奉献。我们只不过是把那种所谓的侍奉呢，把它什么用这个有没有做主席，有没有这个收奉献，有没有做招待人来 define 侍奉。我告诉你，这个医生，这个律师，如果能够在他的 profession 里面呢，把基督教价值观带出来的话，我告诉你，那个场所就是他侍奉神，就是他敬拜神的地方，那个是更 powerful 的，那个就把整个这个基督教的这个 greatness， 如果基督教的 macro scale 的 impact 呢，大过于你只不过在礼拜天一个医生带领唱诗，或是我们收奉献，或者招待人。所以这个是我们观念里面常常多做主工，表示说呢，我们做主工呢是每一个时刻的，不是单单礼拜天，也不是限制在这整个这个场所。然后戒律，当这个戒律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做主工的这个时候呢，半活半死啊，我们并没有全力的这个投下去呢。有一件的这个事情呢，给我呢感到呢非常受激励的，就是马可福音十四章的那个为主打破那个这个真拿达香膏的那瓶真拿达香膏的那个玛利亚。我们来看一下吧，马可福音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们看第七跟第八节。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七跟第八节，主耶稣这样的谈论玛利亚侍奉，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就是玛利亚，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这是主耶稣给玛利亚为他打破那玉瓶的这个真拿达香膏所下的评语。亲爱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这样的评语可以落在我们的侍奉身上吗？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能够引起主耶稣这样的评语？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不能够。我想我们常常会感到非常的惭愧，我们所做在基督的身上呢，不是把一生里面那最最昂贵的真拿达香膏为主打破，不是的。所以我们感到呢，我们非常的这个亏欠，因为我们所做的没有尽上我们的能力。其实呢，神常常不会要求我们过于我们能力所能够及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当中没有几个像摩西，没有几个像保罗，没有几个像亚伯拉罕，这些超级人物啊，从那个角度来说，这个超级人物神将他们所要求的是常常有时过于他们能力所能够做的。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呢，神所要求的也只不过我们能力所能够做的。在我们能力所能够做的，我们是不是已经尽上我们所能呢？我想这是呢，我们常常如果面对基督的一个时候，我们也感到非常的惭愧。我们 reserve 给我们自己的多于我们献给他的。因此呢，当保罗在这里说，你不单单要常做，你要什么？竭力做。我正在写这个唐牧师的这个传记的这个时候呢，在写的过程里面，有一些他生命里面的一些事迹或是事件，你们就有时给了一些很大的激励。那我盼望，我也相信这本书呢，如果出来之后呢，给信徒看了，一定呢从各个层面呢能够得到激励。当他说他在这个读完这个神学之后呢，他就出来这个被神学院呢聘请他留院的这个教书。那留院教书的这个时候呢，那时薪水非常少。那么呢，因为他曾经拿过这一个的这个神学院的助学金，所以他认为说我现在已经开始能够赚钱了，所以他就把那很稀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在神学院里面所得的这个薪酬，就再奉献回去给神学院，希望呢透过他的奉献呢能够使其他人得到这个帮助。然后一个礼拜里面呢，他是由这个三天在教会呢，四天在神学院。那么三天在教会，四天在神学院呢，可以说呢是非常忙碌的。 那非常忙碌的当这个当中里面，因为他有些钱已经奉献给这个圣宣，所以没有太多钱。那么坐车去呢，从这个教会在索罗巴亚到这个马浪的话，坐车还是有一段的距离，还是要付钱。结果呢，他怎么样？他就呢把这个钱不是买 bus 票，买什么？买这货车，叫给他们一点钱，叫他载他。因为反正货车从一个这个索罗巴亚呢，要到这个马浪的话，他们也是要走这个路，所以呢就买这个给一点钱给那些司机呢，就坐在他们的货车。但那货车有时载鸡啦、载鸭啦、载蔬菜，他就夹在他们中间。那么这颠颠簸簸的，就从他的所服侍的这个教会呢，到了礼拜天晚上的时候是赶回去，因为第二天呢要在神学院教书。那从那天，那从那个地方赶回去的这个时候，其实整身是臭臭的。那回到家冲一个凉，然后呢，他第二天呢又开始要做他神学教育的这个工作。因此呢，可以说呢，在很多的这个层面呢，都是什么借力的，都是负伤的。所以有时我们常常在开玩笑，在他面前很不好，我没有机会讲我累了。所以我在这个他这个五十周年的庆典的这个时候呢，我就说过一句话，我说我是很讨厌这个人的。怎么讨厌呢？因为呢，他的工作方式呢，也是我们这些做同工的没有机会说，我们可以歇一下吗？我们可以放慢脚步一下，没有机会。他这样做，你敢说、哦、我累了吗？你不敢说你累了 ，OK？ 他是一个用拼的。我告诉你，一个礼拜呢要到五个城市去，坐飞机下来就要讲道，不简单内容啊。你想想，他每次到美国去布道的时候，那些人有时根本没有想到，哦，你既然到了，哎，开始聚会了。他没有想到有 jet lag 的，你懂吗？而且老人家，你懂吗 ？OK？ 他到那边去的时候，有时刚刚早上到，下午就排他讲道了。连休息的这个时间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在美国呢，没有想到说有 jet lag 的事情吗？因为他们每一天都抓，每天起来就开始工作了吗？那么你现在也是开始工作咯。那其实我告诉你不简单的，有时我们坐很短程的这个飞机，我从这边有时到古晋的话，我每次告诉他，我要早到，我每次坐十点多的这个飞机到那边十一点，我晚上七点才教书吗？我说我至少有机会休息一下嘛，对不对？你下飞机了马上要讲的话 very disoriented。不简单的，但是他每一次我们这些当地人没有这个理解，他一下就排谢幕了啊，就是你开始讲到了咯。我告诉你不简单的，所以他一个礼拜呢要跑五个这个城市，而且呢现在已经是68岁了咯，不是那个30岁20岁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已经是有年龄的这个人了。但是呢，常常你从他身上你看出来他是接力来做神的工作。因此呢，这一些跑在我们前面的那些神所用的这个仆人，就成为我们的这个激励。所以我们常常要福星来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是不是借力来做主工？那这是我们有必要的。保罗在这里所劝勉的，不单的借力做主工呢，保罗说呢，你们要多做主工。很多时候我们做主工有选择性的，这是我的恩赐哦，我做。这不是我的恩赐，我没有负担。因此我们一定没有负担，这不是我的恩赐了，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啊排除掉了。OK， 那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多做主工。因此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我们既然知道基督已经复活了，知道这个真理之后呢，保罗就劝我们说，要把这个信仰把它化成行动，化成行动就做主工。怎样做？常常做，接力做，多做。这是保罗在这里所给我们的劝勉。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知道我们的这个工作呢，不是徒然的。这是保罗告诉我们，不是这个徒然的。那这个不是徒然的非常重要。你看啊，我们来看这个15章的第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忽要坚固不可摇动，就是在复活的真道上，我们要坚固不可摇动，没有得妥协。然后呢，常常接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为什么不是徒然的？我们刚才经文就念到什么？念到第20节，20节怎么说呢？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如果你看到一棵树上呢，已经开始结一粒果了，你知道呢，一定往后呢还有很多果子要结。意思是说呢，当我们看到基督复活之后， 我们就有一个很强的 conviction 呢，接下来一定什么有许多的果子要被结出来，表示说基督既然已经复活了，我们这些信徒一定要复活，是这个意思。那么既然要这个复活了，就给我们一个很强很强我们工作上的这个信念，跟我们这个工作上呢一个很强的这个 push 跟这个基础。为什么呢？因为知道呢我们终于一天要复活。亲爱弟兄姐妹，如果今生结束了就结束了，我们感到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工作了不值得。为什么？因为看到那一些好像没有工作的人好像神更加祝福哦，啊，看到呢我们所做的工作有时呢人家没有称赞还要论断我们，因此我们常常会感到非常的丧志，非常的灰心。为什么？我们所做的工作没有人欣赏，我们所做的工作没有人给我们肯定，不但没有肯定，而且在背后里面讲我们很多话，因此我们为了这些我们感到非常的丧志。亲爱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我告诉你，世界上的生命结束了不是结束，因为将来我们还要复活，复活之后呢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来面对他，说你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当我看到这个主耶稣讲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讲到玛利亚这个事情，他是为我埋葬，然后把这个一瓶香膏为我打破，他是什么尽他所能的，普天之下无论到哪里传这福音都要诉说这女人所说的。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工作肯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工作就有什么永恒的真价值。别人的称许不能够使我们的工作多一丁点的价值，如果我们的工作本来没有价值，别人的论断不会使我们的工作失去它原有的价值，如果我们的工作本来有价值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的主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普天下无论到哪里传讲这福音的都要诉说这女人所说的，我告诉你，只要神肯定了我们工作价值，我们的工作就真的有永恒的价值。这个是保罗在这里要给我们一个很强的肯定，我们知道呢我们所侍奉的不是徒然的。为什么？因为将来要复活。确实的，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我告诉你，我们活在世上70岁80岁就过去了，但这个过去不是过去，我们将来都有啊，要站在神的面前。过去的时间不是过去，过去的时间每一个时刻都面向永恒，因为呢将来有一个时刻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这些要重新的浮现在基督的工作审判台前，以致呢我们有做没有做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要被审判。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一个的劝勉，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忽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借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巴不得我们一同得激励，我们确实在我们的侍奉生涯没有一个人的侍奉生涯是顺利的。我曾经在神学院做院长，我告诉你那段时间也不是最顺利的，但是我感谢主，在我年轻刚刚出来侍奉的时段里面，神竟然给我这么大的精力，神看得起我，给我经过一个很大的这个锻炼，很大的这个经历。我相信呢回头再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所有的经历当时放在神的手里面，神把我们的眼泪收在他袋里面，神看中我们的侍奉，神称许我们的侍奉，那个侍奉才是真侍奉。那这是呢我们在心里面呢确实要有的一个的很强的信念，因为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所做的一定的不是徒然的。我们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真的是透过保罗 把这个复活的真道给我们讲解这么清楚，以致我们深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完结不是完结，我们总有一天复活要站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需要对主你负责，求主你施恩典，使我们在今生今世你所给我们的时日，你所给我们的机会，使我们能够紧紧抓握这样的机会，就使我们能够常常能够借力，能够多做主工，直到我们这一切所工作的，这一切所劳苦的，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求主加添我们力量，也求主加添我们愿意侍奉的心。我们将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